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我想各位观众啊，在最近一定看到中国大陆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超女现象。有几亿人在看一个女孩，几个女孩子在唱歌，
是
引起了一个很轰动的一个现象。
是，这个节目啊，是由湖南电视台啊，它举办的，这是一个女生的歌唱的一个竞选的一个节目，但是呢，它吸引了几亿人口这个来去看，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上千万人去投票去进行选举，所以在全国引起个非常大的一个轰动。它不仅引起个新闻界轰动，而且艺术界那个轰动，也引起个政治界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关注。说这个节目哈是非常的引人注目。
哎，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我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没听讲过，出来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中国大陆发生这个现象啊，是老百姓自动自发出来的。
是，
据我所知道啊，有15万人，
是
15万人报名参加这个竞选，
是
有岁数大的，有年轻的，并且全国分5个大区，将近1年的时间，一层一层的选举出来，淘汰掉，最后呢，到了这个28号晚上选出3名。那么这个中间，这个很复杂哎，这么多人一层层那么选，你一个小组100人选出3个人，完了，一层层上去。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啊，这个复杂的程序，你是不是比较清楚啊？
是，他这个设计的人呢哈、啊，选举这个程序哈，它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有趣啊，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要每一个小组要晋级的第一名，他是由这个观众，
在电视台前面的观众，
观众他来选举，
来选举
淘汰的一个第一个人也是由这个观众来选举，他通过这个无线电话的短讯呢，来投票，
来投票，
因为每人一个那个行动电话嘛，谁投票多，谁就是来晋级或者淘汰。但第二名呢，他就由靠这个专家评审团来这个评选，
也专门一个就是歌唱家们，专家们来选举，
对，专家来选举。第三个人呢，这个由谁呢？是由剩余的那些竞选者哈。这个就是还没有淘汰，也不知道谁淘汰，他们大家互相之间来投票。
那你刚才所介绍的，我所理解的，就是这100名的小组中间，第一名观众选出去了，
是；
第二名专家选出去了，还有一名被淘汰出去了，
是。
那么再剩下97名了，
是。
97名在的竞选中间，可能就要选出一个第三名，
是，
那谁来选呢？就在这个97名中间自己选，
是，
这是第三种选举方法，
是，
哎，很有趣，
这很有趣。所以呢，他这个整个的活动哈、啊，就把这个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每一个观众啊都去主动去投票
啊，
而且呢，就组成了很多这个他这个拥护者这个 fans 这个团体，他们有很多叫什么玉米
就是那个第一名，
是玉米，
叫李宇春，
李宇春，他叫玉米兵团，
玉米兵团。
然后还有叫这个
李迷，第二名，
哎，第二名的，还有叫这个范和，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范和。
说他们很多就是这个名字啊，就是范的，就是英文的嘛，就英文这个追随者嘛，这个
fans，
哎 ，fans 这个，所以呢，他就是在那个小姐可能姓何，对。就他就听了，他是他的兵团
啊，
所以他们这些很多那个搞起活动来，打着这个标语，统一的标语，有 T 恤，也印的头像，很正规的这种拉选票的竞选团。
那跟普通的选举有什么差不的？没什么差别。
他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自己出钱买机票，租这个宾馆，租酒店，租营地，到哪里去都打着旗子，大家就到处拉票去，而进行宣传，报纸上宣传，人的宣传，而且逮到谁都问他你是否拥护他，拥护他赶紧打电话投票、哎。
我看到一个报道，他们吃饭局，就是朋友们之间相互吃饭的时候，马上就问你第一句话，你有没有选的超女？你有没有选举我的玉米？
是，
你有没有选举我的饭盒？当场就拉了那个朋友，你的手机哪里？你马上给我按选举这个人，就是当场就拉票。
是，
哎，这个是个很引起全国轰动的，以及很有兴趣的事。
是，所以参与的人很多啊，包括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年轻的还有不年轻的都在参与。
哎，我最近就是前两天网上看到一位陕西的一个老爷爷，82岁，
是，
他写了一封信给第三名，就给那个范和，他说你呀、啊，他认为你这三个中间你唱的最好，你最有潜力，他说你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啊，再加深你的唱功，争取到国外去留学，哎，千万千万不要走上商业化道路， 这是他的一个听众，82岁一个老爷爷给这么一个小女孩写信，
是
可见这个活动啊，深入到普遍这个来北京的层次非常深的、啊。
确实是，而且这个他们因为一个选举制度上，就这个选手们啊，就第一要非常注重形象，要有形象，第二有这个专业素质，第三呢还有风度。你看到他这个，他就跟那个互相的追随者之间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因为他们要靠大家的投票嘛。而且要跟这个选举者啊，一个专业评审人士啊，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要有专业的水平发挥出来。但同时，竞争者之间呢，他们互相选举之间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风度。所以，他就很多人在支持他们，他们很亲民的。你就我看到一个，就是当选的第一名李玉春，他跟失败者之间，每次失败者之间，他都会握手跟问好。就表现个很大度一个风度，
风度很好。
哎，你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男孩子气的一个形象，就是很不同的一个。
对，他们网上也写，他不叫超女，叫他叫超男，因为他长得也，他的风度像个男孩子。
是。
可是有一批啊，这个玉米们呐、啊，玉米兵团呐、啊，特别特别喜欢他，到处去拉票，所以他得票得了最高380多万票。
是他跟
第二名呢，第二名好像350多万票。
是。
可第三名啊。一家跌了130多万票，
是
这个里边人家就问他说第三名是不是给 PK 杀掉了 PK 什么叫 PK
竞争嘛
Player Killer
是
Player Killer 是个英文名字叫 PK 就是竞争者把你杀掉了
是
第三名把他杀掉那么不管怎么讲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有三个不同的选举团体选举团来选出来的也是很公平啊
是
也是一个公平竞争嘛
是但是你知道这个选举啊，在国内哈、啊，这个中央电视台他跟那个中央政府啊，他很害怕，他极大的极力压制他这个整个湖南台的节目。
我相信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呢？你刚才所介绍的，他们这个超女的这个收视率已经超过了中央电视台的新年晚会的一个收视率，那么就是把他们的饭碗说不定哪天砸掉了。
是，
而这些人呢，根本就不要你政府一分钱。也不要纳税人的钱自己筹办，那么你跟你这个中央电视台竞争就非常厉害，所以中央电视台我想今后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政府也受到压力，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些活动，共产党以及政府宣传部、中央宣传部能不能控制得住啊？我都很怀疑。
是。
所以为什么最后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打电话到湖南电视台要干预了？希望你们这个选举不要出乱子，不要造成不安全的一个因素出来，他们很害怕。
实际上这个活动啊，进行的非常激烈，但是呢又非常和平，没有出现一个恶性案件。
那没有任何报案说是里边出现那个暴乱了、暴动，没什么事、啊。
没有，也之间的他们这个各个这个比玉米兵团呢、啊，比米兵团，他们都没有打架，他们都非常和平，都是一种和平的方式拉票啊、竞选呢、啊，没有任何的恶性案件，说这是非常那个。值得注意的一点，但是呢，你知道国内这个有些学者们、专家们也有产生了很不同的一些观点。
我听说这个许继林教授
是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
我认识他。他到了几年前，他到美国来访问，
是
在到了 UCLA 这个做一次演讲，
是
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我和他交谈过。这个人呢是今年大概也不过50岁上下，他的观点就是说。完完全全否认这是超女的一个这个文化活动，
是
他觉得这是个民粹活动，民粹主义把一顶大帽子加在这些 fancy 这些玉米兵团头上，我觉得他的观点他有点太极左了一点。
实际上，这个在国内一家大的新闻媒体啊，这个中共的媒体上、啊、有一个记者叫安替，一个很年轻的记者，他也很著名。这个安替就写一篇文章反驳他说。中国百姓啊，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制度、一种方式来进行选举的民主的。说超女这个制度，就是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模式，是一个整个百姓所追求的。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民主制度，就是一个要你们这些人，只代表个三个代表坐在一个被政府养起来的一个精英有利益，你们根本没有看到百姓的追求民主的自由的一个要求。他们受压迫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出来呢？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民主制度就是从超女现象开始，超女就是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
哎，这是一个观点。
这是一个观点。
哎，听说还有一个第三观点，
是
第三观叫顾军写了一篇文章，
是
他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娱乐活动，
是
一个商业活动， 既然是商业活动、娱乐活动，它里边有经济利益在里头。那么它这个商业活动中间加了一点民主选举的模式，学了美国的一个模式进来，把它放在里头啊，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大家又娱乐，又能赚钱，又能招一点这个民主现象里头，这是一个正常的活动。
是顾军的想法，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这次有民主年轻的民主意识在里面，但是呢，他说这个让这个民主精英也比较失望，他因为他是商业活动，也不是这个民主模式，也不是完全的一个完善的一个民主模式，只是有民主意识。但是这事情啊，其实我们看一看哈，就这个模式跟西方的这个民主模式有什么不同？其实我觉得哈，很多接近的地方，比如说他在第一个选举模式上，就是说他让观众投票，这个投票就相当于美国选总统，大家要所有的观众来投票。
你的观点很有意思。
是，我觉得他就是选总统嘛，大家谁最好，我用观众来投票，每人一人一票去选举。
对。
第二个第二名是专业人士，就选总理一样，这个总理要由专业
干实事的，
哎，干事要专业人员去选，
专业去做。
他让专业人员去选举这个总理出来，选举一个第二名，而第三名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议会选议长，你大家都是竞选者，都是一个政党在里面争斗。但是政党争斗要大家在参与整个的一个选举的时候，谁选出谁是议长，那我们政党之间去选举，
哎，讲究风度了，
哎，讲究风度。所以这个让每一个这个参选者哈，他第一要考虑观众的这个情况，第二有专业的水准，第三呢，你们互相竞争时要体现风度，体现民主的意识，这就是一个非常很明确的叫培养中国大陆的民主意识这个一个方式。
哎，你这观点很有事，很有趣啊！这么个类比啊，如果中国大陆今后选举啊，不妨是一种选举模式之一吧。
是
啊，说如果今后中国开放了选举，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之一啊。
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预演了，有这么几亿人口来能够用这个手机上面来按来选一个超女，选一个玉米出来，那以后用按个手机那来选个总统也未尝不可啊。
所以有人就讲出来了，有人就讲说，中国大陆现在可以用手机选超男呢、啊，他就讲到要我们要选自己总统啊，
这个超男，
对啊，超女这个都很和平，没有问题，我们选超男一样啊，可以选的、啊。中国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什么这种中共讲的，我们中国人素质低就不能够选举，现在超女选的很好啊，而且很和平，这方式也很好，照顾所有层面，从观众，从这个自己本身，从议会，从精英到这个专业人士、清流，他们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的形式，他说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但是这是我们的看法，你回过头来不去看看北京这些当政们，他们是不是这样想法了？我看不见的。
是，
我看当天啊，就是在28号选出那个玉米特地三个人之后啊，我就看了另外一篇文章。这文章这个写的文章作者叫齐志平，
是
齐志平写的。这篇文章不长，大概就不超1000个字，可是整个文章的口气啊，就像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像中宣部发了文件一样，口气很重啊，说你们这些超女，这些都是年轻的孩子，不懂，受人家背后操纵，完了就反对四个坚持，要推翻中国这个国体啊、政体啊，要把中国引向了颜色革命啊，一大堆帽子盖在这些人头上。我说大可不必吧，这是本来就是个娱乐活动嘛。
其实这个问题显示这个，就中国政府啊是害怕中国的百姓的民主要求。这个超女的现象其实显示一个中国这个选举的一个自由民选举的一个情况很和平，中国百姓是很民主，而且素质并不低，所以中共就害怕呀。不过这个问题呢，我们又牵扯很多话题。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讨论呢就暂时停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谈。好，
好，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再见。